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们，欢迎大家一起学习出谷记。我之所以选择出谷记为大家讲解，是因为出谷记在犹太人的信仰中，也在我们的基督徒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刚刚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它的根源是在逾越节，逾越节是在哪里记载？是在出谷记，在出谷记的第12章有详细的记载。还有我们熟悉的十诫也是记载于出谷记。当然为犹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天主与他们在西乃立约，使他们成为天主特选的民族，这一切都记载于出谷记。出谷记这卷书记载以色列子民这个民族从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它的这个成长过程，这都是记载在出谷记里。所以我选择了出谷记为大家讲解。因为出谷记的内容很多，大约共是40章的内容。我计划在一年半不定的时间里，为大家从头到尾详细的来讲解出谷记。当你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从头到尾学了出谷记，你会明白犹太人的法律、犹太人的庆祝、犹太人的朝拜仪式都是源于出谷记。所以出谷记对犹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时刻我想提一下我们从去年所经历的新冠瘟疫。那当然在出谷记中也有瘟疫的记载。如果没有这场瘟疫，可能我们今天不会以线上的这种形式举行授课的仪式。可以说这场瘟疫加快了线上授课会议或者是分享的这个进程。在人类的历史中，总共有五次加上这次新冠瘟疫时有六次大的瘟疫。那这次这个六次瘟疫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新冠瘟疫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到现在看起来还不太明显，过几年之后才会看出来这场瘟疫对人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是在哪里。在这场六场瘟疫中新冠瘟疫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我想要提到的是另外两个，让我们也是在学习出谷记时对此做一反思，究竟瘟疫对人类对我们的信仰有何意义和价值。第一场大型的瘟疫就是14世纪的黑死病，这个主要发生在西欧。在1350年鼠疫肆虐西欧。这场鼠疫彻底的颠覆了西欧的佃农制度，使当时的社会形势或者是社会主体瓦解。那它推动了社会向前的发展。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欧洲主要是西欧，它有三个方面的发展。一个就是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第二个就是增加技术发明的投资，第三个就是鼓励海外扩张。可以说14世纪的这场西欧瘟疫 是人类啊现代文明技术的推动者。佃农制度的解体啊，因为啊好多人死于鼠疫啊，这些大的那个农场主啊、庄园主，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了，那怎么办？那就是要发明技术，然后以这种技术啊推高推动啊农业的发展，还有其他啊制造业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影响人类啊至关重要的一次啊瘟疫。那另一场瘟疫其实啊和我们啊中国有关系了，就是啊明朝晚期的鼠疫。在明朝的晚期啊1641年，在中国发生了大型的鼠疫，在北方啊，比如说在1641年，大约是 60% 的北京人啊死于鼠疫。有历史学者啊说啊这场鼠疫啊加速了啊明朝的灭亡啊清朝向啊官吏啊推进的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场鼠疫，可能是啊明朝还要啊存在许久。这是啊这里提到的这两场大型的瘟疫，当然还有啊其他的，那就在这里啊不再提了。那今天我们经历的啊这场新冠瘟疫，让我们切实体验到了啊瘟疫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对我们啊生活啊自由所造成的限制，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啊不安全感啊，这都是这个瘟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直接的影响。当然说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要在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才渐渐的显示出来，那在讲出估计的时候，在讲十个大灾难的时候也会提到瘟疫，因为在那里有所记载。那现在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出估计的讲述之中。在今天晚上的这堂课中主要是讲那个出估计的概论。通过这个概论让我们对出估计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这个概略性的知识今天已经在群里发给大家，自己以后可以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了解。那在这个概论中包括八个方面，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出估计的名字。出估计是旧约圣经第二卷书的名字。我们中文的这个出估计这个名字翻译于希腊贤士译本的 Exodus， 那拉丁通俗译本的这个 Exodus 它又翻译于或者说直接音译于希腊七世贤士译本，那它的意思是离开和迁移。出估计其实就是翻译于那个希腊七世贤士译本和拉丁通俗译本。不过如果你看那个出估计的这个名字，你会发现这个称呼它只包括了出估计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出估计的一到第十八章。可是有意思的是，出估计的这个名字它却是取自出估计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出估计的十九章到第四十章的十九章到第一节，那里提到了出谷或离开迁移的这个字。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当然说它是翻译于那个希腊七世贤译本和那个拉丁通俗译本我们中文的我们圣经的名字都是源于这里，那是直接翻译于这里。可是我们来看看那个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件书的称呼。犹太人他们称呼梅瑟五书或是犹太人所说的托拉，他们很简单，就是取每卷书的第一个名字或者每卷书的第一个字。因为出估计的第一个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意义就是这是的这是第一个字，所以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件书取了第二个字是 Shemot 意思是名字。那犹太人把出估计称为是名字。我们各个基督宗教 都把它称为是啊出估计啊天主教啊基督新教啊那个东正教。当然这一切都是源于啊那个拉丁通俗译本。那拉丁通俗译本当然又是、啊、源于啊希腊七世贤士译本。像刚提到出估计这个称呼它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称呼，也就是为整个出估计这卷书来说。因为出谷或者说是出离埃及叙述，那在这40章只占很小的篇幅，只在出谷记的12到第15章有所涉及，那其余其他的部分和出谷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出谷记它的名字。那我们来看一看出谷记它和创世纪这个连接。创世纪讲述发生在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三位族长家里的事，也就是他们家族的事。而出谷记呢是讲述一个民族之事，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事。从这里你会看到出谷记是讲一个家族的事，而到了出谷记是一个家族的事，也一个民族的事，也就是从家族过渡到民族。那雅各伯的后代在埃及发展成一个民族很有意思。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不是在克纳罕，也就是应许之地，而是在外国，也就是埃及，他们形成了一个民族。那为法郎来说，生活在埃及或者说他本国的这个民族发展太快，那这个移民威胁埃及民族的持续发展威胁到埃及的地位因此他迫害以色列那个民族或者以色列子民，那出谷记就以此展开叙述。这是出谷记的名字。出谷记的名字有希腊七世贤士译本和拉丁通俗的译本称呼方式。我们所有基督宗教这个称呼都是源于这里，无论我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称呼方式。这是出谷记这卷书的名字。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方面。出谷记和梅瑟五书之间的关系。在犹太人中他们不称呼梅瑟五书为梅瑟五书，或者不这样称呼，他们把梅瑟五书称呼为托拉。托拉可以把它简单的狭义的理解为法律，当然这么理解它的意义是非常狭隘的。托拉在犹太人的生活中也包括就是这个字的本意，它是指标的意思，那就是我拿着一个指头指向远方或者指一个方向。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问我水杯在哪里，那我指给你水杯在哪里，那我指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是一个方向，一个指标。那托拉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就是他们的生活指标，为他们来说指引他们的生活告诉他们如何生活。那我们基督的宗教把那个托拉称为是梅瑟五书，当然这个称呼也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逐渐的慢慢形成的。梅瑟五书无论是梅瑟五书还是梅瑟五书中的每一卷书创世纪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和申命记，那这五卷书还有这五卷书加在一起，它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单位。如果你看创世纪你也会完全明白它的内容，它不会它不需要再有续集你就会明白那个创世纪的内容是到此为止。那包括那个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申命记都是如此。 那五卷书它可以啊组成一个整体啊，五卷书它也可以啊分开成为五卷独立的书。那在这里啊，涉及到我们要讲述的啊出埃及啊也是这样，它讲述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的发展啊，由一个家族形成一个民族，到最后结尾第四十章是天主要求他们在啊西乃建立啊移动的圣所，也就是啊会幕啊，到此为止。如果你再不读啊出埃及记啊勒未记，你完全会明白啊出埃及的内容。那我们看看那个出埃及和啊梅瑟五书啊之间的联系。它的联系一方面是在出埃及的一章一到第九节，在那里提到，那通过提到雅各伯的儿子，回溯至啊创世纪的结尾，那因着啊外在情况的改变，指向即将开始的冲突，引出后续叙述。那这个改变的情况就是一个新的法郎登基了，他不再认识以色列子民的那个族长，或者是他们之间的那个统治者。另一方面，以色列民族发展比较快，成了一个大的民族，这对法郎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可以说是冲突的开始，引出后续的叙述。另一个方面出埃及的19章38节34到38节，它结束叙述，那以宣告上主的荣耀降临在会幕，展望出埃及记十章开始的启程叙述。对不起，不是啊，不是啊，19章是40章，是出埃及40章的34到38节，它结束出埃及的叙述。那会幕建造之后，天主的荣耀降临在会幕，会幕成为移动圣所，也就是天主临在的一个外在的标记。那从这里他开始直至出埃及记的叙述，那都是讲述在那个西乃山脚下所发生的这一切。通过以色列子民建立会幕，成为移动的圣所，那他们的领袖其实不是梅瑟和亚郎，而是天主自己。梅瑟和亚郎只不过是天主的代理人而已。这是移动圣所会幕，它的作用是天主临在的一个外在标记。借助会幕，借助这个移动的圣所，天主临在于他们之中。出埃及的开始和结尾叙述不单显明与梅瑟五书的关系，也突出此书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以色列作为亚威特选民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此过程讲述以色列由一个家族发展成一个民族，对族长众多后裔的预许得到实现，这是在创世纪中天主对亚伯郎、伊撒格和那个雅各伯三位族长多次强调的一个预许，那就是由你们的后代中将要发展成一个大的民族。那在埃及，也就是在梅瑟的这个时期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发展成了一个大的民族，天主对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预许得了实现。那它的高峰在于以色列民族与天主在西乃立约，天主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和一个民族立约，这是从未有过的。那从未有过其他民族有此经验，只有以色列民族有此经验。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或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犹太人在我们的信仰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天主特选的民族，在出埃及19章5到6节那里面记载，他们是被天主所特殊拣选的。这是出埃及和梅瑟五书之间的关系。从刚提到内容看到 出埃及记它承前启后，承前面的创世纪，在创世纪中，天主对三位族长的意许在出埃及记得到了实现。那出埃及记它又接续后来的那个书卷叙述，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天主领他们到旷野，在旷野里和他们立约，这不是结束，结束是在许地，也就是到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去。在出埃及记之后的书卷，户籍记、生命记、若苏俄书，这是这三卷书记载的内容。那到若苏俄书，以色列子民他们进入了许地占领了许地，那这才是在出埃及记中所讲述的一个结束。这是第二点，出埃及记与梅瑟五书的关系。那现在来看第三点，出埃及记的划分。每一个人对出埃及记都会有自己的划分方式，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神学逻辑，按照你自己的设想给它进行划分。无论哪一种划分方式，最好的划分方式就是把出埃及记划为两部分。一个就是出埃及记的一到第十八章，第二部分是十九章到第四十章，这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简单的两种划分方式。那我们先来看那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到三十四章这个划分方式，在我今天给你的这个课那个大纲中已经在那里提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到第四十章，对不起，不是三十四章，是四十章，明显的是划分为四个部分。那这四个部分就是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是天主在西乃显现，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第二个部分是出埃及记的二十五到三十一章，天主指示梅瑟建造圣所和制造朝拜的器具。第三个部分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二到三十四章，以色列子民在山脚下制造和朝拜金牛，天主和以色列子民重新立约。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五到第四十章，按照天主对梅瑟的指示，他们建造了会幕之后将其竖立，天主的荣耀临于会幕，成为天主的临在之所。第二部分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到四十章，明显的很清晰的分为这四个部分。那类似的划分方式也可以用于出埃及记的一到第十八章，虽然它不像出埃及记十九章到四十章那么清晰和明了，但是也可以把出埃及记的一到第十八章划分为四个部分。那这四个部分就是出埃及记的一到第四章，以色列子民被压迫和梅瑟被召教。第二个部分是出埃及记的五到第十一章，梅瑟和亚郎与法郎斗争，准备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其中叙述十个灾难，在这十个灾难中表明天主的超越性。第三个部分是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庆祝逾越节和出离埃及。像在刚开始解释出埃及记这个名字的时候提到，狭义的出埃及记其实就是包括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这几章的内容。出谷的开始通过庆祝逾越节，结束是通过红海的拯救，这是狭义的出谷叙述。第四个部分是出谷记的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八章的二十七节，以色列子民他们渡过芦苇海，在我们四高圣经 包括基督新教的和合一本圣经都把它翻译成红海，这是不准确的一种翻译方式。准确的翻译方式应该是卢维海。如果翻译成红海，你会找到今天那个红海，那离以色列子民要出谷的地方或者跨国的地方要远得多得多，那是名不符实。所以在讲出谷记的时候都把红海称为卢维海，按照希伯来原文圣经的称呼方式。以色列子民渡过卢维海获得最终的拯救向西乃进发。这是出谷记一到第十八章分成的这四个部分。撇开出谷记的32到34章不看，那出谷记19到4章的结构和内容非常的清晰明确，围绕圣所展开，也就是围绕朝拜祭献展开。当然说出谷记把祭献和朝拜回溯至根源，那就是源于天主在西乃对于梅瑟的指示。所以在朝拜祭献开始之前，那首先是让他们那个制造圣所，制造朝拜和祭献所用的这些器具然后开始这个祭献。那在出谷记的19到40章都是围绕这个展开。而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出谷记的1到第18章，以渐进的方式指向西乃。从出谷记的一章到第一节到十八章的结束，其实它都是指向西乃，因为有重要的事，也就是在第二部分十九章有重要的事要发生。那这个重要的事就是天主在西乃显现和与以色列子民立约。之所以出谷记一到第十八章指向西乃，这和天主在那个第三章对梅瑟的召教和委派有关。天主对梅瑟的召教和委派是带领我的子民离开这里，要带领他们到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去。那这个外在的标记就是梅瑟能够成功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带出来，就是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朝拜我在出谷记三章记载。那这座山是哪里？也就是后来的西乃。那在那里他们要朝拜天主，在那里他们要和天主立约，在出谷记